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来为大家诵读上帝的话语。《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上帝的话语如此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拔钹，对不对？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是上帝的话语。感谢上帝。今天晚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全部把经文讲完，但是呢，我会聚焦在一到四节的，在我们看来的引言的这个部分。在一到二节当中，使徒保罗，我们来看经文好吧。使徒保罗列出了哪些的才能和恩赐？你去看经文的话，你会发现使徒保罗在这里谈到方言、天使的话语。诶，这是不是一种超自然的很奇妙的才能和恩赐？这个会使人想起五旬节的场景。当然这里面有救赎的意义，有属灵的奥秘，但是即使到今天，如果你能说几种语言，这也是一种恩赐和能力，这是一种恩赐和能力，对不对？不可否认的。接着他又讲到了第二种恩赐，叫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对不对？先知讲道之能，这其实是一种得着了上帝的真理的启示，并且有能力清晰地传讲上帝话语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一种在新约几乎最核心的恩赐。是的，讲道的这个恩赐呢，在使徒保罗的书信当中，在整个新约当中几乎是最核心的恩赐，保罗提到。然后他还提到说可以移山的什么信心，对不对？多数的解经家会认为说他这里所讲的是一种领袖的恩赐。什么叫领袖的恩赐呢？就是一种独特的感召力，可以使人在他的领导之下攻坚克难，是一种卓越的领导的恩赐，就是移山的信心。诶，这三样哈，说方言的恩赐，奥秘的、神秘的，跟神之间的相交。第二种，先知讲道的恩赐，大众的、公共的，这个群体的魅力。第三种，这个独特的感召力、领导力、攻坚克难。各位，这三样是不是我们特别羡慕的？你说张弟兄既跟神的关系好，公共表达又清晰，还有领导力，我们是不是特别羡慕做这样的人？然而关于这样的这些才干超群的人，接下来保罗在一到三节到底是怎么描述的呢？或者保罗给予了他们哪些点评呢？答案似乎有点出乎人的意料，你知道吗？ 哎，保罗其实每一样都给了点评，你发现没有？甚至你稍微退一步，如果你通读哥林多前书的话，你会发现虽然哥林多教会充满了有能力有才干有恩赐有智慧的人，确实有知识的有才干的有能力的人很多，充满了这一切，但是与此同时你读前面的时候，你知道这间教会也充满了争闹嫉妒纷争淫乱世俗等等这一些，对不对？你如果把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的4到8节，就是我们称之为爱的箴言的这段经文，放回到哥林多整个书信当中去看的话，你会立刻发现13章的4到8节爱的箴言所描述的那种品质和品格，那种的特质和特性，正是这间教会所缺乏的。或者让我稍微扩大一点，打击面扩大一点好不好，正是你我所缺乏的。哎，各位，今天在座的我们有做生意的，我们有搞技术的，对不对？我们有搞技术的，我们有做生意的，我们还有会好几种语言的，我们还有人会公共演讲，在座的至少今天这个房间充满了这样的人。但是当我们回顾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如果用哥林多前书13章的4到8节来对照自己内在的这些品质的时候，每个人几乎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好像缺乏，不仅缺乏，甚至常常生命的表现正好跟4到8节的表现怎么样，哎，相反，对不对？他说爱是恒久忍耐，我们常常没有耐心，又有恩慈，我们常常很对别人很这个很尖锐等等，我不一一列举了。你如果相反的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常常相反面能够描述我们很多的表现。回到这里，换句话说，哥林多教会是一间有恩赐有能力有才干有知识，在外在的这些能力上来讲并不缺乏的一间教会。在某个角度来讲，现代人也是如此的，你知道吗？现代人在获取知识的便捷程度上，在获取知识信息能力才干上，其实在很多方面是远远超过古代人的。我不是说智慧，我是说知识能力才干和信息渠道上远远超过。但是同时我们也常常缺乏内在的生命的品质。哥林多教会这间教会，如果你用一些词汇去概括它的话，你可以说这个叫自我中心，自高自大，分门结党，骄傲自满，冷漠自私，这些词都能概括他们。同样的，最扎心的事也能概括我们。究其原因，是他们生命所关注的焦点和重点其实是外在的聪明才干能力智慧，而并非内在的福音品格生命塑造。各位想一想，想一想，我们现代人是不是也常常这样？我们羡慕什么样的人？我们羡慕有能力的人，我们羡慕优秀的人，我们羡慕能干的人。当然能干的人本身就是喜欢这样的人，但你会发现不能干的人也特别羡慕这样的人，你知道吗？不能干的人也你说我们中间有一个能力恩赐才干特别特别缺乏的人，那他总不应该在聚焦生命的重点和焦点放在能力恩赐才干知识上了吧？不，他依然放在上面，他只不过呢不像那些能干的有恩赐有才华有能力的人以此为骄傲以此为自大，他只不过是以此为自卑以此为焦虑以此为是为不满足而已，对不对？但是使徒保罗与我们刚才描述的这种现状正好相反，并且远远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的意思是，如果你有许多非凡的恩赐和才能却没有爱，哎，使徒保罗是不是用了很多这样的句式，却没有爱，却没有爱，是不是一种转折，一种转折，对不对？却没有爱，却没有内在的生命的这一个核心的焦点，那保罗的结论是你就什么也不是，就与你无益， 你就算不得什么。当他说我就成了名的罗想的伯，对吧？当他说这就与我无异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意思是我最终我的价值我的满足就找不着落脚点。各位想一想，事实也是这样的，一个追求外在的能力恩赐才干才华知识的人，最终他不会在这些方面得到安息满足价值的落脚点的，反而相反的是这些东西会给他带来无尽的增进嫉妒纷争骄傲和焦虑而已。事实就是这样子的，有了会骄傲，没有会焦虑，就看你是骄傲还是焦虑，对吧？但是其实都一样。那保罗所面对的哥林多的文化，你仔细想想，特别像当代的文化。当代的文化，哥林多教会，哥林多的城市的文化，人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想成为最有能力的人，成为最优秀的人，成为最有面的人，成为最有才干的人，成为最有成就的人，但是却忽略了福音的果子。然而使徒保罗却说，这样的人什么也不是。最令人意外的是哈，在这里使徒保罗说上帝，你仔细去看的时候，使徒保罗的意思是上帝可以通过你来施行神迹，通过你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甚至通过你的工作改变别人，塑造别人，影响别人，造福别人，而你却依然可以怎么什么也不是，对不对？这是不是保罗的意思？舍己身叫人焚烧，这个移山的信心，全部的信，却周济穷人，各样知识，各样奥秘，却算不得什么，却仍然与我无异。各位，保罗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他是在做一个决绝的对比。这一个决绝的对比，就是他把内在的信仰生命的品质跟外在的项链、外在的装饰、外在的一切做了一个对比。为什么他要做这个对比？很简单，因为内在的东西常常是容易被人忽略的，内在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有的时候缺一点你也不觉得缺多少。想一想，如果你今天不那么爱主了，你会很焦虑，说哎呀，怎么今天爱主程度，我如果以昨天为十分来计分的话，为基准的话，今天突然到八分了，你会不会哦，好焦虑呀？昨天还十分，今天到八分了，你会不会焦虑？通常你不会，你知道吗？你不会。但是如果你昨天有十万块钱，今天还有八万块钱了呢，你突然很焦虑，你知道吗？你说我到底怎么了，你知道吗？所有外在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都最直观，都让人最容易花上心思，花上关注点，但内在的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它。所以保罗做这个对比是在清晰地提醒我们，那些我们看为不重要的或许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最核心。因为福音书告诉我们，人即便没有真实的敬畏上帝，一会儿我会提到那段经文，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人即便没有真实的敬畏上帝，也有可能会透过他的才能能力来施行神迹，但是主说我却从来不认识你们。哪怕你被证明是很有能力很有才干的一个人，也做了很多的服事，也帮助人，但是却不由衷的信靠神，不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给主，不跟主有美好的关系的时候，保罗的意思是也毫无益处。好，结论，因为圣灵的恩赐跟圣灵的果子不能混为一谈。再说一遍，结论，圣灵的恩赐跟圣灵的果子不能混为一谈。各位想一想，我们中间几乎所有人都羡慕圣灵的恩赐，想一想是不是？但是我们常常没那么羡慕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信实、良善、温柔、节制，这是圣灵的果子。那圣灵的恩赐呢？讲道、行神迹、领导力，是不是都是圣灵的恩赐？ 让最让人惊奇的是，哦，你知道恩赐，好，先摆在这里，恩赐跟圣灵的果子内在的品质之间确实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我要接下来讲的最让人惊奇的是，保罗不仅在这里讲了恩赐，保罗在这里还提到两种品质，我是说生命品格，不是才干，不是恩赐，也不是能力。保罗说，如果我将所有的怎么样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怎么样焚烧，请注意，周济穷人、施舍穷人、舍己身叫人焚烧，这样的事是根本用不到什么才干就能做到的，就是不是用才干能做到的事，对不对？这里列举出来的也不是能力，也不是技能，也不是才干，而是保罗列了两种高尚的道德的行为。首先，将所有的周济穷人，这表达的是一种牺牲的精神，慷慨奉献，甘愿受贫穷受痛苦，爱人舍己，对不对？第二，舍己身叫人焚烧，在当时呢是指的殉道，愿意为信仰的缘故勇敢的去死，彻底的委身和忠诚，是指的这个。你知道这意味着要持守信仰不计后果。哎，各位想一想，这两者是不是都是难得的道德勇气？难得的道德勇气。但是很稀奇的是，保罗谈到这道德美德时，竟然跟前面谈到恩赐的清单时有了同样的论述，同样的结论。他的意思是，一个人可以在生活当中可能是一个道德模范，但是就好像一个人可能在恩赐才干能力上可能是一个很强的人，但在属灵上却可能一无所有。好，以下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一个人可能是一个很有恩赐、很有才干、很有知识、很有能力的人，但是在属灵上可能一无所有，这是一个正确结论。但是另一个结论更刺激，一个人可能在道德上、在行为上、在这个在各样的这个待人接物上可能也是模范，但是在属灵上可能一无所有，这个是不是更刺激一点？当保罗讲完一到二节，我相信很多人听了之后都会点头认同，说特别是那些没有多少恩赐才干能力的人会更认同，说哎，感谢赞美主，是的，保罗，我同意你，一到二节你讲的太对了，你强调恩赐和才干没那么重要，我们需要看到美德的重要性。抱歉，连这一点保罗都不同意，连这一点保罗都不同意。他的意思是，内在的跟基督之间的关系，信仰不仅跟才能和恩赐不是一回事，跟你的道德行为也不是一回事，也不是一回事，这个才更大的挑战。我们绝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认为我只要行为检点、道德高尚、生活自律、待人接物柔和谦卑，一切看起来都规规矩矩，那我的属灵生命就是正常的，不是的，常常都不是的。请注意，在第二节的最后，保罗说你可以有很多恩赐，却可以什么的也不是。第三节的最后，他说你可以在道德上看起来表现很高尚，但依然与你怎么样无益。与你无益的意思是你什么也得不到。他指出的是，人如果想要靠着恩赐能力来得着某种好处，会得不到。同样的，人想要靠着道德行善、帮助别人、慷慨牺牲来获得什么东西，其实同样得不到。那如果是这样，因为如果我们想要靠着这些来得到什么好处，我们所有的道德行为背后的动机可能是无意识的哈，可能根本就不是别人或者上帝，而是我们自己。想一想，人学习的动力是什么？我们小的时候父母怎么教我们啊？好好学习，长大了怎么样？长大了有个好工作，长大了赚大钱， 就是好好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将来生活的怎么样更好吗？对，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原来获得知识、获得恩赐、获得才干，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成为一个有人用的人，对吧？刘强东回老家光耀门楣，对吧？这是光耀门楣啊，光宗耀祖，张家就靠你了，曹家就靠你了，对不对？这是不是很多人恩赐、才干、能力、成就的最原始的欲望和动机？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嘛。富贵了必须要还乡，让大家看一看，对不对？啊，各位，问题在于，我们很多时候，这个当然是今天我找到一个好工作，我有一系列的知识，我有一系列的才能，我有一系列的恩赐、能力、恩赐，这几乎全部都是拿来服务于自己的。想想是不是？你想想，在工作中，在人际关系中，在各样的场合，是不是？同样的，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道德、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自律和约束，是不是几乎也全部是拿来服务自己的？所以你突然发现，当人们不是建立在跟上帝之间的那个敬拜的关系的时候，所有一切的增加，包括恩赐的增加，也包括道德的叠加，并不会让人得到什么。然后在四到八节这里，保罗用了拟人的方式来描述爱这件事情。他描述爱的时候，他为什么用这种爱是恒久忍耐？恒久忍耐是人才会恒久忍耐，对不对？他描述的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你发现没有？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嫉妒，是人不嫉妒，是人不张狂、不自夸、有恩慈，人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把爱是这个词省略掉，把后面的那个东西的内容，恒久忍耐、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全是人，对不对？所以这意味着四到八节这里，保罗不是在描述一种抽象的爱的理论而已，他描述的是一种，他不是给你一个爱的指南针，好像说这个做到这几样就是爱了，他在描述一个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或者说他在描述一个有爱的人的形象，有爱的人的形象，他不是在描述一个机械的过程。换句话说，你可以说他在描述那个神奇的爱降临到我们身上的那个位格性的展现。各位，今天原谅我说，很多时候我们描述爱的时候，虽然爱是一个极其有位格的词汇哈，但是我们描述爱的时候都描述成机械的抽象的理论的这个抽空的地方来描述爱。我这样跟你说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你知道吗？我们常常把难听话描述为城市话，其实城市话也不一定可以，不一定非得说的那么难听才叫城市话，好听一点的城市话依然是城市话。所以那比如说我们如何激发一个人的爱心呢？答案其实不仅仅是去告诉他标准，你应该这样做，我应该那样做，当然有这个方面。其实激发一个爱心，激发一个人的爱心，可能最自然最具有生命的过程就是去爱他，爱他就会激发他的爱心，而不是告诉他说，给他分析三遍说，哎呀，告诉你只要一二三这三个步骤你就会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不会的，当你去真爱他的时候，他的心就开始融化，他的自我就会渐渐降低，他就会越来越柔软，他就会越来越被感动。事实上，我们不能制造爱，我们只能把自己领受的爱传递给别人。想一想耶稣是怎么爱我们的，想一想上帝是怎么爱我们的。其实他爱我们的方式不是为我们道成肉身吗？不是为我们降生受死，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复活，升天说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突然发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真正的爱。所以我的结论是， 这篇分享的结论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真正的爱，才能塑造真正的福音的品格。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品格品格品格，当然我觉得这个词很重要啊，品格没问题，我们确实要塑造品格，要养成好习惯，要有正确的行为都没问题。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在塑造品格？事实上，唯一能塑造品格的是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救恩。唯一能塑造品格的，就因为没有哪个人有好品格嘛。那你怎么才能够有好品格？就是你的心真的被扭转了，被他的爱感动了，被他的真理给光照了，被他的恩典给夺回来了，你才会有品格嘛。所以如果我们仅仅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看作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榜样的话，我知道哈，即使我们讲道不这样讲，我们分享也不这样分享，我们教导不这样教导，但是其实绝大多数的基督徒自然而然的一种思维模式，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榜样。就是我们会比较快速的跑到榜样的这个视角来看这件事儿。其实这个视角永远处在信仰的第二视角。第一视角是什么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这个牺牲首先不是榜样，首先是代替，首先是救赎，首先是爱。因为你必须承认，到一个地步，耶稣所喝的杯你不能喝，耶稣所受的苦你受不了，这个咱得认，然后你才能说主所喝的杯你也要喝，主所受的苦你也要受。你要知道，主把这两段话看起来完全矛盾，对不对？为什么同时说出来？因为你必须知道，他所喝的杯，他所受的苦，你不能喝，你不能受，这是事实。但是只有认识到了这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喝了你喝不了的杯，并且那他喝的那杯就是你应该喝的，但你喝不下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的苦正是你应该受的，但是他替你受了，因为你受不了。这个福音的事实会激励我们，在我们今生许许多多的小悲和小痛苦当中去跟随主，因为他把那个整个宇宙最痛苦的最大的那个悲，最深的那个苦难，最大的咒诅和刑罚，你担不了，你承受不了的那一点他承受了，然后我们今生七八十年所有的小小的苦悲，小小的痛苦，小小的磨难，因着那个最大的苦悲痛苦和磨难被他担当了，而生出盼望，生出感恩，生出喜乐，生出安慰来，以至于有力量去喝那小小的苦悲和苦难。这就是福音才能塑造的品格。什么能塑造忍耐呀？盼望才能塑造忍耐。什么才有盼望？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这个才带来盼望。好消息才有盼望，坏消息是没有盼望的，坏消息带来绝望，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当我们说到好消息，这是福音，福音所带来的盼望，这是福音的果子，然后忍耐，这是品格。你看，福音带来福音的果子，福音的果子生出福音的品格。好消息带来盼望，盼望能够塑造忍耐。所以我们必须把耶稣基督的忍耐、宽恕、舍己、爱看到说这是对我们的拯救和代替。实际上只有在根本上，在这一点上塑造更新了我们的心，我们才能够成长。我需要稍微停下来提醒大家，因为我发现呢，每一次我跟弟兄姊妹聊天的时候，包括讲完到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小组的时候，团契的时候，常常会遇见这样的一个死结，你知道吗？就特别是最近呢，我常常会遇见这样的情况，就是说讲完道之后，分享的时候，或者聊天探访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说，可能讲了一个小时，弟兄姊妹把最核心的没抓住。真的是没抓住。不，请注意哦，当我说最核心的没抓住，我不是在批评你的恩赐和能力的问题，就是你的笔记记得讲到大纲，其实记得很好的， 那个讲到大纲重点那个核心都写清楚了，但是我总是听完你的分享之后，我不是说你啊，我是听完某某弟兄姊妹的分享之后，我突然发现他还没有真实的得着救恩的喜乐安慰，还没有真实的被这样的爱和恩典深深的激励到他的心，还没有真实的看到说跟主之间的关系这件事的重要程度超越一切，甚至包括当下看起来很棘手的那件事，超越那件事，还没有看到说这件事处在他生命当中的最核心，但是这件事可能已经有好长好长的时间没有被注视了，没有被看重了，没有被梳理了。而这个事儿常常容易用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处，我们此时此刻的缺乏，我们的处境给代替掉。于是呢，他当他分享的时候，当他开口的时候，当他给你回应的时候，他主要说的还是啊，我的难处，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干。我觉得我当然应该，咱凭着弟兄们的良心也会说一说应该怎么干这个事儿，真的会说。包括因为但是怎么干永远都处在策略技术和技巧的层面上，因为怎么干真的不是绝对的，真的没那么绝对。你说你换个工作 OK 没问题，你说你不换了这辈子就死在这个工作上，哎呀没必要你说你搬个家可以，你说你不搬家没问题，你说你换个房子，你换辆车或者不换，你这都属于策略，对不对？你当然可以有你的考量，有经济的考量，有距离的考量，有时间成本的考量，没问题。但是在本质上这些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我不是说不重要，不是说完全不重要。我知道在很多弟兄姊妹那里到一个地步，这些东西在他的眼前显大，显大到一个地步，就是这些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但我多想告诉你，这些东西其实真的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当作最重要的，即使你此时此刻上帝从天上打个雷下来，现场就解决了你心里觉得最压大的压力，最难处的事，最糟糕的事，现场解决了，放心，明天会有新的问题，一定会有的，明天会有新的问题，那个时候怎么办？但是救恩当中的喜乐平安和安慰，我们是有属天盼望的人，神的爱这个世界什么都不能夺走，包括你的软弱和跌倒也不能夺走，也包括你的坏脾气和自私也不能夺走。我想到这一点就应该喜乐一下呀，我都这个样子了，神还爱我，我如果这个样子我的老板都不爱我了，我的亲戚朋友都不待见我了，但是神还爱我，求主来怜悯我们，好吧？真的，很多时候，或许到一个地步，我们需要从头开始。圣经为什么说起初的爱心？哈，为什么说起初的爱心？不是说你刚信主的时候爱心特别大哈，而是说你起初是被什么爱来塑造了你的心？起初的那个爱心是如何的塑造你、得着你的？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你起初是站在什么样的地位上来进入这个信仰。这通常世界塑造人的方法，我们主日的时候讲过，对吧？通常世界塑造人的方法无非是两个，要么诉诸于人的恐惧，要么诉诸于人的骄傲，对不对？恐惧和骄傲是最好用的两大魔法魔力。举例来说，我们主日的时候说，我们通常怎么教导孩子要诚实呢？我们会说啊，这个如果你说了谎，你就会得到惩罚，打屁股、罚站、取消一切，这个你的说了谎就完了，这是诉诸于恐吓，对吧？另外一种方法，我们会诉诸于孩子的骄傲，你不是坏孩子，你是乖宝宝，你是最优秀的，优秀的好孩子不做这样的坏事，诉诸于他的骄傲，要么诉诸他的恐惧，要么诉诸他的骄傲。但是咱仔细想一想，骄傲和恐惧在本质上都是自我中心，因为骄傲和恐惧在本质上都是把不该成为你生命核心的东西成了你生命核心。本质上当我们教导他诚实的时候，就是在诱导他的自我中心越来越被建立起来， 这其实是在说，说真话对你有好处，所以你要说真话，而不是在告诉他，说真话仅仅是因为你要讨神的喜悦，那一位最圣洁、最爱你的神的喜悦，那一位最完美的、那一位创造你生命、救赎你生命、那一位时时刻刻跟你在一起的神的喜悦。这个是诉诸关系，而不是诉诸于利益。其实骄傲和恐惧在本质上就是自我和自私，你用一个自我和自私来让他变得慷慨，变得诚实，即使当时暂时看起来管用，但至终没有办法改变他的生命，因为你在用自私和自我塑造他看起来不那么自私、不那么自我的行为。你只是当时利用了一下他，但当更大的自私和自我的引诱来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原来的教导的。所以真正的塑造一个人的生命，真正改变的是从上帝那里来的那么多的救恩的喜乐、爱、满足、安全感，并且这些东西会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骄傲和恐惧，以至于我们里面开始发生变化。当我们里面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那么固执的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而去做一些事情，而是或者紧紧抓住某些东西不放，而是可以真正既有平安又有喜乐又有自由的去做一些事情。唯有救恩可以，唯有他可以给我们这一切，这其实是一切生命品格的起点。告诉你，只有自由人能够栽培出平安来，奴隶是永远栽培不出平安来的。只有自由人才能够有平安这份事儿，奴隶是永远不可能有平安这回事儿的。即使他看起来在做正确的事儿，但里面也没有平安，里面是骄傲或恐惧或邀功或交换或利益，或故意人前显摆而已。奴隶只能做到这个地步，做到这个地步已经是他做的最好的地方了。爱德华兹这样说。当我们对比这个恩赐和生命的时候，他这样说，许多恶人也有许多属灵的恩赐。哇，这句话很刺激哈。许多恶人也有许多属灵的恩赐。我们可以承认许多恶人很有才干，很有能力，很有知识，但是毕竟属灵的恩赐应该比较属灵吧。好，让我来破一破这个误解啊。马太福音7章21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传道，传道是不是属灵的恩赐？奉你的名赶鬼，赶鬼是不是属灵的恩赐？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嘛，行许多的异能是不是属灵的恩赐？很明显，传道、赶鬼、行异能真的是属灵的恩赐。而那个时候耶稣怎么回应他们的？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各位各位，爱德华兹说的没错，对不对？许多恶人也有许多属灵的恩赐。哇，我觉得这句话太扎心了，特别扎我们啊，扎同工啊，扎服侍教会的人啊。要知道像这些人，他们有属灵的恩赐，但是却没有圣灵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恩赐能力才干是很好的，但是它却不是他们生命当中的核心。爱德华兹这样说，他说属灵的恩赐只是一个人佩戴在身上的珠宝。各位，咱必须得承认哈，诚实一点，你身上佩戴个珠宝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它并不是一件坏事，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有许多的恩赐，表明你是一个琳琅满目的人，你是一个穿着华丽的人，你是一个穿金戴银的人，你是一个人老远就看起来珠光宝气的人，你也是一个人老远就能够很羡慕的人，对不对？这个是正常事儿，有所谓的恩赐就好像身上佩戴珠宝一样。但是接下来他这样说，他说神的灵可以对很多东西产生影响，而无需把自己给出去。就好像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但是却不需要把自己给水。神的灵可以透过许多的事情，这个掌握很多的事情，但是当神在我们的生命做救赎性的恩典的时候，他是把自己安放在人的里面。想一想，是不是圣灵作为什么？智， 圣灵内住在你们的心里，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原是一体的，我是头，你们是教会，是身体，等等等等，这全部是那种生命的连接的表述。因此恩典的本质就是上帝跟人之间这种位格性的联合和相交。爱德华兹在这里到底他说的是什么？很多年以来我常常有一个困惑，就是上帝怎么能使用一个几乎完全没有圣灵果子的人？哥林多前书13章这里保罗说，保罗的意思，其实爱德华兹的意思并没有跳过保罗的范围，保罗说人可能没有爱和恩典，就人可能在属灵上一无所有，却同时能说预言，能教导，能在教会做领导。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在这里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耶稣说到一些跟他压根没有生命关系的人，就是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的这些人，他们却可以行神迹，却可以讲道，却可以传福音。为什么？因为就算你不把自己的心完全交给神，圣灵依然可以使用你的恩赐和才能，在他人的生命当中做工，影响他人。就算你的内心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恩典和属灵的改变，你的恩赐、才能、预言能力、领导力依然可以实践的出来，这个才是最吓人的，你知道吗？我希望当我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害怕，因为你的一切，你内心的动机，有可能是权力，有可能是别人的肯定，而不是喜乐、感恩和回应上帝的恩典。这就是为什么说，当爱德华兹说圣灵的恩赐好像你身上带的珠宝一样，但是，什么是救恩呢？什么是救恩呢？救恩是上帝把你自己变成了珍宝。上帝把你我变成了珍宝，不是穿戴在外面，而是内在的属灵完全的更新和改变。想一想，最吓人的是什么？就算我们很少，已经好久好久都没有经历到神的爱了，已经好久好久都没有亲近神了，已经好久好久都没有好好的读经祷告了，已经跟上帝的关系很远很远了，已经在救恩的喜乐当中很少很少，很弱很弱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做很多事，甚至可以使用属灵的恩赐，甚至可以参与服事，甚至可以做看起来都正常的。比如说，如果你有教导的恩赐，那么你教导的时候就可以引出你的恩赐来，并且你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老师。但是当你的心远离上帝的时候，远离神的爱，远离喜乐，远离和平，远离谦卑，远离这一切的时候，你自己没有办法增长，但是别人却可以得到增长。就你是一个好老师这个事儿可以帮助别人，但是你是一个好老师这个事儿没有办法帮助你自己。教导、传福音、领导力，这些恩赐可能都在增长，但最危险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容易把我们外在的服事的活动，容易把我们取得的成果和成就看作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凭据，你知道吗？比如说，如果一个人能力特别大，做工特别有果效，他容易认为说这表明上帝与他同在，或者说容易看作是讨上帝喜悦的明证。哥林多前书13章1节说，我们所有的带领、教导和见证有可能最终是明的罗想的博。许多的解经家在这里都认为说，明的罗想的博很有可能是哥林多城市异教崇拜的方式，就他们进行异教崇拜的时候会敲锣打鼓的去崇拜异教的偶像，因为异教崇拜主要是靠人的表现力来取悦众神，取悦他们的偶像的，就是他越卖力，表现的敲的锣的声越大，那个节奏越好，那个场面越宏大，那越能够吸引偶像的注意力，这是异教崇拜的一种的背后的思维。想一想， 保罗的意思是，在教会服侍的人有没有可能再走同样的路线。如果我们想要通过在事工上的成功来表现自己或者证明自己，如果我们想通过工作当中的成功来表现自己或证明自己，如果我们想通过财富的成功来表现自己或者证明自己，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正在走在明的罗想的博的那个队伍上，那个队伍当中？因为明的罗想的博这种方式不就是透过外在的看起来一看就能看见的那个表现来证明自己或者表现自己吗？我们可能得到别人的认同，我们可能觉得自己还是蛮不错的，于是我们生出了骄傲，我们生出了自义，我们生出了自我中心，甚至我们生出了增进比较，甚至得不到的时候会自怨自艾，别人得到的时候会增进嫉妒，要么强迫自己，要么强迫别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明白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所以也许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我们正在敲我们的钵。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常常混淆了恩赐、能力、才干跟恩典、生命、救恩之间的区别。也就是当我们看到自己服侍和帮助别人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工作有成就的时候，我们以为属灵生命在成长，但是其实可能不是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再一次的回到我们的那个最根基、最根基的那一个里面去。唯有透过福音，耶稣是爱我们的那一位，他是我们的救赎、喜乐、盼望、意义和价值的源头，并且我们行事为人其实是被这个恩典来驱动的。唯有如此，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成长，他能够真正的被塑造。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说我们常常没有主动的来到你的面前，或许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也常常不断的在敲我们的钵。我们总是看重自己手所做的，我们总是看重外在表现的，我们总是看重别人一眼就看出来，我们自己也一眼看出来的很多的恩赐、能力、才干的事情，这些东西都不是坏的事情，但是这些东西都容易让我们过多的注目，而忘记了最根本的救恩当中的喜乐和满足。主啊，帮助我再一次的让我们思想你爱我们这件事，你拣选了我们，你救赎了我们，你代替我们，你为我们定十字架，你应许我们带来，这些事情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我们只有以这些救恩、恩惠的福音做我们生命的根基，才能够真正生出品格。甚至只有以恩惠的福音做生命的根基，当我们品格不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再一次的投靠你和仰望你。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把我们这个人带到你的面前，而不仅仅是让我们看许许多多外面的我们好像看中的很多的事情。主啊，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你也塑造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来看这个福音的时候，其实是更深的来认识你，也更深的来认识我们自己。如此，我们的生命品格、福音当中所塑造的品格才能够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像那个果子一样不断的结出来。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